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上一次我们讲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事实上好像我们今天看的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会发现犹太人他们对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一直不能够明白。从第五章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犹太人就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称神为父，以自己跟神当作是平等的。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对他的仇恨就不断的增加。到了今天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如果刚刚我们很留意去读上下文，我们会发现约翰他很刻意的在经营，在写他的这卷福音书的时候，他把犹太人对耶稣的仇恨慢慢慢慢的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在第七章祝棚节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两次说就有人想要下手捉拿他，只是还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但是我们就可以看见，从约翰福音的里面，这些犹太人对他的仇恨就不断的增加，到了最后这些犹太人他们就真的开始计划要捉拿他，而且要把他送到罗马的官府去，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他们不能够有杀人的权柄，所以他们必须要把他送到罗马的官府。当他们把主耶稣捉拿然后送到罗马的官府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是以政治的罪名来控告耶稣。所以在路加福音第23章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把他抓到比拉多那里，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个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且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所以他们到比拉多面前告耶稣，他说耶稣诱惑这些百姓，说耶稣禁止人纳税给该撒，还自称为王。对当时罗马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就好像今天也是一样。如果说是一个集权政治的国家，有人想要自立为王，或者有人要聚众与政府反对，那这都是很严重的事。但是他们虽然以这样的理由来告耶稣，实质上他们之所以要杀耶稣，却是因为耶稣他称神为父，他把自己跟神当作是平等的。或者说实质上他们要杀耶稣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他向他们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七节，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七节，这里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可是这些犹太人说，我们有我们的律法，按我们的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真正被杀的原因是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在加利利和犹太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他传道3年半的时间，他用各样的神迹奇事，用各样的教训，把自己是谁向这些犹太人显明出来，但是他们还是不能够接受，还是不能够认识他真的就是神的儿子，真的就是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当耶稣就是当这些犹太人听见他称神为父，以自己和神当作是平等的，就想要拿石头打他，要杀他的时候，耶稣就提出一些证据。他说，我不但是自己为自己做见证，而且还有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我是谁。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五章，这段我们曾经读过，庄牧师讲到的时候读过，但是我们今天还要再一次来看这段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1节到第39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1节到第39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来，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好，到这里哈，这里耶稣说他如果为自己做见证，他的见证就不真。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如果我们要定一个人罪的时候，在那个生命记很清楚的说，必须要有两个人到三个人的见证，不可以只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就定一个人的罪。所以在这里耶稣就说，我不仅仅是自己为自己做见证，我还有其他的见证。那在这一段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庄牧师给我们的这个讲到的大纲里面，有列出这一段耶稣一共提出四方面的证据，或者说见证，证明他是神所差来的。有哪几样，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提出哪四个方面的见证，可以证明他是神所差来的？施洗约翰这个约翰就是施洗约翰。还有呢？还有天父，还有没有圣经？还有呢？对，耶稣所做的事你看第32节说，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所以这里提到约翰为他做见证，但是36节他说，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这是什么呢？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这是特别跟约翰福音第五章有关，因为前面他使一个38年的瘫子病得医治，然后这些犹太人就想要杀他，但是他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于是犹太人更加想要杀他，因为他称神为父。那他说父还要把更大的事显给他看，什么更大的事呢？他说父叫他有可以叫死人从死里复活，而且要把审判的事完全交给他。所以耶稣就是提到说，他所做的事其实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见证，可以证明他是父所差来的。那么第三就是37节，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那么第四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提出四方面的见证。但是呢，在约翰福音第14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14章，我们看第10节第11节，约翰福音第14章第10节11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好，这里耶稣事实上他还是重复同样的事情 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在父里面，父在主里，父在他里面，他们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父。但是耶稣强调说， 他的话，他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他是怎么样从父听见他就怎么说。但是呢，这些犹太人听见他所说的话还是不肯信，所以耶稣就说，那么你们即使不信我所说的，也应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所以在这一段我们可以看见，除了刚刚前面约翰福音第五章所提到的四方面的见证，这里耶稣还加上一样，就是他所说的话。他所说的话也是可以证明他是神所差来的。但是即便如果你们不能够信我所说的话，你们也应当因我所做的事能够信我就是父所差来的。所以根据约翰福音，我们可以归纳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耶稣自己提出五方面的见证，证明他的确是父所差来的。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下面五堂课我们就要看这五方面的见证，每一次我们就看一样。今天我们就是要看圣经为耶稣做见证。在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当时所拥有的是我们今天的旧约圣经。那么耶稣说圣经为他做见证，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在圣经的里面，就是今天所谓的旧约圣经的里面，早就已经讲论关于他的事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24章，路加福音24章我们念第25节到第27节。路加福音24章25节到27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是耶稣复活以后对两个门徒，有两个门徒往一个村子叫做以马忤斯，这个村子就走在路上的时候，耶稣就遇见他们，他们就跟耶稣谈论关于这几天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啊。那么于是耶稣就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就是把整个旧约的圣经，摩西和众先知就是指的整卷旧约，在整卷旧约里面所讲论关于他的事，他都给这两个门徒讲解明白。那么我们翻过来还是24章，我们念第44节到第45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啊。这是耶稣后来在另外一个场合对他的11个门徒也是一样，对他们说，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你们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还有诗篇，这也是指的整个旧约的圣经，都是上面都是讲论关于我的事。所以耶稣就给他们讲解圣经，告诉他们上面凡事讲论耶稣的话都给他们解释明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圣经是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呢？至少在当时犹太人所有的旧约圣经来说，在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旧约的圣经就有很多，就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说，旧约的圣经就讲论关于这位要来的弥赛亚。即使今天对我们这些现在的基督徒来说，不但是旧约，而且现在整个新约圣经的中心也都是讲论这位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出一个考题问大家说，圣经的整个中心的信息内容到底是什么，就是讲论这位耶稣基督，这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 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是以这样的一个观念来读神的话。我们今天读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是为了我自己生命要更加的成长，是为了我自己要得力量，要得安慰啊。的确，我相信圣经都提供，对我们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帮助。但是圣经，整本圣经，神所要启示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呢？是要我们借着这本圣经来认识这位耶稣。整本圣经，新约到旧约，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位基督是谁，就是要为这位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存着这样的心，我们要来认识到底圣经要把这位耶稣，这位基督告诉我们他所说的是什么，圣经上到底讲论关于基督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不是仅仅说为了我们自己个人要得到一些帮助，我想更主要的，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的中心转到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要很自我中心的来读，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要看看，真的存着一个心说，哦，我要从神的话里面来认识这位基督，认识这位耶稣，认识这位弥赛亚，因为这整本圣经都是为他做见证啊。那么所以啊，我们今天呢发给大家一个讲义，上面是给你们列了一些关于在旧约当中所提到关于弥赛亚的一些预言。特别我们刚刚读的路加福音第24章，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他的门徒说，凡经上指着的他的话都已经怎么样应验了。所以旧约讲论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都已经在耶稣的身上应验了。不过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旧约里面讲论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我们通通在这堂课里面给大家很详细的去讨论。所以要请你们自己回家有花一点时间把这上面的经文把它看。但是呢，我所列的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表啊，换句话说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些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我没有列在这个表上。那么据有人这个仔细的算过，他们算出来的结果是在旧约里面有333个地方的经文是讲论关于这个弥赛亚的啊。那么当然我想我们如果说要很特别的指出哪一段经文是讲论关于弥赛亚的，我们可能可以算出333个地方。不过我想即使整个圣经不是特别在讲论弥赛亚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整个信息还是集中在这位弥赛亚的身上。因为上次我特别跟大家讲到弥赛亚的意义，或者说基督的意义，就是耶稣来他要成为先知、祭司、君王啊。所以即使是就是说其他不是很详细很特别讲到关于弥赛亚的经文，还是要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位弥赛亚，或者说一位救主。这一位弥赛亚他来，他就是要成为先知、祭司和君王，他要把神的国度带到地上啊，要让神真的是能够，神的国真的是能够降临在地上，让神真的能够是我们的神，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所以这是整个圣经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信息的内容。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用这样子的心来读圣经，我想我们里面就会发出对神的一个敬拜。我们不单单是好像每一天只是为了说啊，主谢谢你今天保守我平安，主谢谢你今天给我这个恩典，谢谢你今天给我那个恩典，你会发现我们这样还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不是真的是把神的国度放在我们整个生活的中心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一直强调，就是我真的觉得在教会的里面，今天当我们要教导神的话语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目前最难的一个，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眼光可以转成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眼光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话会变得，忽然这个神的话对你会打开， 就是有很多你过去看不见，你现在可以看见。因为你如果真正以神为中心，你的心眼就会被开启，你会看见，看得更广，看得更远，你能够更加认识这位神，而不是一直都只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一天到晚还是在想自己啊，我好软弱啊，好，我要主加给我力量啊！哎呀，我今天这个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需要主为我解决。所以今天我们还是非常自我中心，我们还是总是以自我来做我们整个生活信仰的一个中心。所以我希望我们真的能够把我们的心转到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那么我们就会更加的懂得怎么样来敬拜神啊。那所以今天我就是要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看我们讲义上的一部分，就是关于耶稣的家事。我们看圣经怎么样在这方面来为耶稣做见证啊。我们首先来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念第十五节，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念第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好，记不记得我在第二次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说到，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有福音的信息出现的地方。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传讲的这个福音在圣经里面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呢？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的第十五节。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我想创世纪第三章大家都很熟悉，因为这一章圣经记载人怎么样犯罪。那么在第二章的时候，神造了亚当，他就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他给他一个命令遵守。这个命令是什么呢？神说园子当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园当中有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命，给亚当一个命令要他去遵守，而且也把结果很清楚的告诉他，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见夏娃受了蛇的引诱，他就摘了这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把它吃了，不但如此还给他的丈夫吃，于是亚当跟夏娃他们就得罪了神。那我们今天不详细讲这一部分，这个留到我们讲罪的时候我们还要回到这里来讲。那只是当人犯罪以后，神就向人也向蛇宣布咒诅，因为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罪带来的结果就是带来咒诅。所以呢，在这个十四节，耶和华神是对蛇宣告咒诅，他说你既然做了这个事，你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并且你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是对神，对神对蛇所宣告的咒诅。但是呢，就在神宣告咒诅的当中，神也宣告了最大的恩典跟祝福，就是第十五节，就是第十五节。因为我们知道神造了人，当神造了所有的一切，而且造了人以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怎么样，都是美好的，都是美好的。而且神他造我们，他愿意我们跟他建立一个对的关系啊。那么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十五节，中文圣经是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那如果你读英文圣经，大部分的版本几乎所有的翻译都是说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要他修理看守。那么但是呢，这两个字修理是一个希伯来字，看守是另外一个希伯来字。这两个字呢，在有一些原来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因为这个我们知道以前圣经是用手抄的哈，所以因为这个抄写的关系，在有一些希伯来文的版本里面，这两个字呢是敬拜顺服，敬拜顺服哈。那么如果以上下文来看，那么可能 第二章十五节，我们把它翻成敬拜顺服会更恰当。耶和华神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敬拜顺服。换句话说，神造人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就是应该要敬拜神，应该要顺服神。所以接下来神就给他一个命令，叫他遵守，看他是不是能够顺服神。神说，你可以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可是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但是结果呢，亚当跟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因此我们就陷在罪中，所以他们就陷在罪中。那么罪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死。所以在罗马书一而再再而三说，死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罪也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于是因着亚当跟夏娃违背神的命令，罪就进了世界，死亡也进了世界，于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完全被破坏了，我们与神隔绝了，这个神当初造人的旨意和计划好像就失败了。所以当神向这个蛇宣告咒诅的时候，神不但宣告咒诅，神也宣告一个最大的福音，或者说最大的恩典跟祝福，是针对人犯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跟罪。神说，神对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